我们决定要跟随你永
听句，在节目单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请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以下以感恩奉献来敬拜。亲爱的主，谢谢你按着你荣耀的丰富，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我们在这个时候将从你那里所领受的取出当纳的一部分，献在坛前，求主你亲自来洁净使用，也求主再一次用你在加略山上流血舍命的爱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愿意除了金钱之外更多的献上自己，愿我们能够全人奉献，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唱生命圣诗458首。
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活祭，我双手为主做工，因被主赐爱感动，因被主赐爱感动。第二节，愿我脚为主走路，步步遵从主吩咐，愿我口时常颂扬，赞美我荣耀君王，赞美我荣耀君王。
以下我们以诗歌献唱来敬拜，由晨星一二组献唱《宣教的中国》。
就非常的被这首歌感动。九月份我们诚心联合聚会的时候，这首歌又再次打动我的心，使我对主的爱做了个回应。圣灵也继续带领我，使我有机会能够踏出宣教的第一步。当我在西班牙两个礼拜的时间，这首歌常常激励我，坚固我的信心，坚定我的步伐。感谢主，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差他的儿子做了我们的挽回祭，使我们能够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感受到这份爱？你是否也听到这个声音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宣教的中国》，歌词就在周报那一页。
陈牧师介绍今天的讲员。
非常谢谢诚心悦耳主的所献唱的诗歌，的确是触摸到我们的心。好了，我们再次给他们鼓励。在我还没有介绍今天的讲员之前，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几份的夹页，请你回去要仔细的看。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教会从明天开始，我们宣告21天的禁食祷告。在以前的城市里面，每一个城都有一个守望的，一个守望台，在看有任何的情况，他就要向城里的人报告、催缴、提醒。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主的心意，在1998年，神要在我们教会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主的恩典，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器皿来装盛神的恩典和祝福。而且我们要警醒，因为1998年我们所要面临的属灵的征战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因为神要使用我们来成为一个征战的勇士。所以我们这些在我教牧同工主任牧师是教会守望的，我的灵里面深深的感受到要发起这个禁食祷告。因为在1998年神要做奇妙的事，而1998年的2月是我们教会最关键性的一个月。所以我们在这里宣告 禁食，从明天开始21天到3月1号，我们要呼召一些代祷的勇士。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个人婚姻家庭事业我们的侍奉都面临属灵的征战，我们都需要在灵里面的更新突破和成长。所以我们要鼓励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你们选择你们最合适的时间来配合这一次的禁食祷告，里面有说明怎样的预备自己参与这个禁食祷告，按照个人身体的情况和自己心里所愿意的。我们这个是竭力的禁食祷告，如果主感动你，你从来没有禁食过，你就禁食一顿，这是一个突破。可能你禁食两顿，可能你禁食一天三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都是按照主的感动以及你身体的情况。我鼓励弟兄姊妹，待会我们后面有贴出来一个21天禁食祷告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表在那里面，请你按照圣灵的感动去填写，你愿意在哪里，用个你自己看得懂的代号就可以了，写在上面，让我们把21天都填满了，让我们教会在主的面前警醒祷告。因为第20号、21号、22号，在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复兴特会。去年我参加爱修院回来，有许多神重用的仆人在那个聚会中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之这个祝福。然后里面有个特别的讲员，叫做 Tommy Tenney 牧师，我觉得他的信息特别有主的恩膏，特别触摸到我们的心，我们都得到极大的激励。我回来以后，我神的灵一直感动我要邀请他来到我们教会来领一个特会，但是我一直邀请，我不知道从哪里邀请的，请不到。他是很奇妙的，一两个礼拜以前，爱修园的负责同工陈仲辉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们盼望在南加州在2月20、21、22要办一次复兴特会，想要借用我们的教会，行不行？我说请问你们是请什么样的讲员？他说我们请来的一个讲员就是 Tommy Tenney。 我说欢迎欢迎欢迎他。我说但是有个条件，你在这里不但有3天特会好不好，礼拜天我能请他来当我们讲2堂的主日崇拜，在这个条件之下我愿意接受你们借给你们用。他说我们可以使用哪个教会就请他在哪个教会讲道。我心里面非常的感谢主，我觉得神实在是恩待我们，把这位牧师 Tommy Tenney 这些年来神特别兴起他，在全美国各地世界各地带起极大的属灵的复兴，他身上有极大的恩膏，是复兴教会的恩膏。所以请大家预备心，也把这个节目单分给你所认识的主内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预备心，20号、21号、22号来参加。我们教会的所有的聚会停止，我们所有的小组都来参加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的特会，请大家为了这聚会祷告，也预备你们的心，预备来参与这次的禁食祷告。我相信神要使用这次的禁食祷告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极大的事。同时我也盼望各位你晓得，在2月间对于我们的建堂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申请正在市政府里面，希望我们主恩待我们能够很顺利的通过，以及今后的听证我们的这个祷告的项目里面有10项，请各位仔细的看，有个人的，有家庭的，有教会的，有国度性的征战，所以请各位都仔细的来看，而且把你禁食的那段时间分别出来，单单的用来祷告，用来祷告。我们非常感谢神，今天我们请到张伯利弟兄到我们中间来为主做见证。在几个月前我听见他的录音带，我的心里面深深的受感动，我知道神呼召这位弟兄有特别的心意，要使用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要使许多的中国人的心来转向神。我听了他的录音带，我的心不但受感动，我的眼中流下眼泪，我为这位弟兄感谢上帝。但是我不知道在哪儿找他，但是感谢主，后来我找到他的电话号码，我知道他就住在南加州，我就邀请他今天到我们中间来分享见证。张伯利弟兄，前总统布希称他为这个世代中最勇敢的人， Nancy 国会议员称他为现代的罗宾孙，但是他自己说他是一个罪人蒙受到主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他今天能够在我们中间来为主作证，好不好？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弟兄张伯利。
弟兄姊妹平安。 当我们在道平安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去深刻的思考平安的含义。其实这是人生的一个最高的境界。那么我们想一想，什么能够给我们人带来平安？是金钱吗？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下个月的房租费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下个学期的学费在哪里的时候，我们觉得钱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就拼命的读书，我们拿到一个很好的学位，然后我们有很多的金钱来供养我们的生活。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平安了吗？可能我们会暂时的觉得平安。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最不平安的人。我去年去台湾的时候，台湾笼罩在不平安中，因为白小燕被绑架，所以每一个有钱人家都很担心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下一个被绑架的对象。我记得我在去做捷运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基督徒，他很平安，他说感谢主我没钱，所以我平安。所以在有的时候钱并不能给人带来平安。那么我看是权力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吗？我小的时候我知道中国最平安的一个人是毛泽东，因为我爸爸爱斗他不爱斗，他最平安。他当时一句话可以定一万句，但是当此后还不到两个月，他的妻子江青就被判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你想他平安吗？他那么有权利，没给家人带来平安。我记得邓小平死的时候是去年的二月十九号，那天是我的生日，我马上要过生日了，2月19号。那一天朋友们在给我预备生日，突然一个朋友从远方传来了一个 fax 给我，说国立今天是你的生日，独裁者邓小平在今天死去了，你不觉得这是你的神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吗？那个时候我要祷告，我把生日 party 取消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不应该恨他，我应该为他祷告。那么当我看到电视，我看到他的孩子们围着他哭的时候，我感到一种亲情之间的真实的感情。但是同时我想到他的孩子不平安了，因为过去他有他爸爸那个大闪在照着他们，但是他爸爸死去以后，他不知道江泽民会得怎么样。所以权力并不能给人带来平安。那么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唱那首歌，我们唱那首有了主我还需要什么那首歌，我想到一个20岁的一个女孩子，她在大陆写了这首歌。她没有什么文化，她只有高中毕业，她写了好多首歌，她的歌成了多人的祝福。她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刻，她就说有了主我还要什么。是的，有了主我们还要什么。今天我们读的金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在16章33节中有这样一句话，耶稣基督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让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不断告诉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我们每个人在寻求平安的时候，我们过去都走错了路，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平安。我们觉得富人有平安，但是富人不见得有平安。但是我就看到很穷的人，他们没有很多的钱，可是他们心里是平安的，他们的夫妻是和睦的，他们的孩子跟父亲母亲的关系是那样的亲密。可是往往有很多有钱人没有达到啊，有权利的人没有达到啊。那我想那个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为这样的人他们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找到了平安。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就寻求你的平安。主，求你的灵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同在，也求你将平安赐给我们，让平安伴随我们，伴随我们每一天每一刻，伴随我们人生的高潮，也伴随我们人生的低谷。主，我们求你赐平安给我们。我们就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平安，那是1989年6月4号。当6月4号枪声响的时候，我还在天安门广场的最中心， 那就是风暴的最中心。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下一分钟还是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这里边可能也有当时你们在天安门广场的同学，可能也有虽然你没在天安门广场，但是你在美国，你通过卫星电视你看到实况的转播的情况。我想那个时候你一定比我还恐惧，你一定比我还担心天安门这批孩子们，他们下一分钟他们的生命会怎么样子。那一刻我真的失去了平安，我人生第一次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第一次我不知道我下一分钟是不是活着。我记得后来我们跟军队谈判，军队给我们让出一条活路，这条路非常的窄，只有大概有3米宽，我们6000个人我们要从这个路中20分钟走出去，没有人敢第一个走出去，没有一人敢第一个走向那个坦克和刺刀和枪口对着你那个小路。我当时跟柴玲说，我说我们走，因为我们是学生们推举出来的指挥，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死那就我们先死。当我们走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战士那个愤怒的眼睛和那种变了形的面孔在钢盔下，那个时候感觉那是人间的地狱。所以当我们走出的时候，在马路上我看到我们被焚烧的那个公共汽车，看到躺在路上的那个尸体还有那个鲜血，我当时就想我去哪里呢？我人生第一次不知道。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去中学，我在中学的时候知道要去大学，我为此去拼命的努力，我去读书。当我大学毕业后，我觉得我需要一份很好的工作来证明我人生的意义。当我该成家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有个妻子，我们应该彼此的相爱，我们还有个孩子，我们去爱他，把他带大。但在那一刻我不知道我往哪里去了，就像一个风筝线断了，往哪里飘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不认识神，如果我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不会那样胆怯。1989年6月13号那一天，中国政府颁发了我们21个人的通缉令。在那一天我躲在一个朋友家里，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通缉令对我的描述。通缉令是这样写的，当时他们利用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时间的节目，第一个是王丹，第二是乌尔开西，第三是柴玲，然后就往后来，你看不是北京大学就是清华大学的，再不就是人民大学的，北京航空大学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当我出来的时候，在电视中出现我的通缉令的时候，我记得我的朋友都不敢看我了。1分钟之前他还豪言壮语地说没有问题，你在我这待，我在天安门广场我比你还会勇敢。我还记得通缉令对我的描述，通缉令说张伯利，男，26岁，黑龙江省万奎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啊，还有稍胖。我那时候是蛮胖的，所以当时我看这个通缉令，我就发现通缉令用了很多的词都是这个侮辱人格的。啊，我还不错，对我还没有太侮辱人格。我记得对王朝华的是脸色黑黄三角眼描述。啊，对李璐说的这个地包天，李璐是有点这个下边又稍微有一点往前哈，叫地包天。我第一次听那种词儿，那北京词儿，叫地包天。啊，说这个冯松德是大鼻孔背微驼，啊，说柴玲是单眼皮小眼睛，所以柴玲赶紧割了个双眼皮。当我们有一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知道我们长得形象像谁，像神。没有任何人应该去糟蹋一个人的长相。我们看，如果我们说这个姐妹这个弟兄长得很丑，你要小心喽，神就不喜悦了，因为神造的每一个人都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是美好的。所以当时我们不懂啊，我们觉得哎，这政府这个蛮像的弄的，所以到美国我经常跟王少华开玩笑，我说脸色黑黄三角眼，
他说没有关系了，反正也没人要我，我已经四十岁了，没有关系，脸色黑黄就黑黄了。现在在美国喝牛奶已经喝得白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通缉令的时候，我当时我就知道我不能再在公众面前出现，我不可能再见任何的不认识的人。我就发现当他们发现我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我报告给公安局。当时我的朋友，我就说我要走，我知道他不看我的意思，他已经下了驱逐令，他没有出卖我，我已经感到很感谢他。可是我去哪里呢？外面下着瓢泼的大雨，在中国的最北方，那个附近有很多很多我认识的人，但是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我不能再找一个认识我的人。人世间的感情都是有限的，他爱我，他过去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俩同年结婚，同年有孩子，在没有孩子前打电话说，哎，我如果我生个男孩你生个女孩，咱们就亲家吧。我说好，结果我们都生个女儿，啊，那像他们做姐妹。结果就这样的关系，我到那儿他都不敢掩护我，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叫王老四。我那时候给自己名，因为这个我在我们家排行第四哈，在中国叫王老四、刘老四、李老四名字我估计得有几十万，所以我想这个名字比较不引人注意，所以我就挨家挨户的为他们锄地，为他们做活。我当时就有一个，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吃那一口饭，如果我能吃饱我就不会饿死，我靠我的体力去活下去。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在他们家被抓到，雇主不知道我是谁，不应该追究他的责任。如果我在朋友家抓到，那朋友就要跟我去坐牢，他们会判得很重。当时不知道抓到会怎么样，觉得那最严重就是枪毙。我当时我每天做梦的时候，我都想起在梦中惊醒的时候都是被警察枪毙，醒了才想起，哦，这是个梦，但愿这永远不醒，这个梦不要是现实的。经常想起张志新，你们台湾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是大陆的一个只对林彪提了意见，最后就把喉管割断的那个一个女共产党员被枪毙了。我也想起了玉罗克，他只写了一篇文章叫《出身论》，被枪毙了。我想起无数的那些投身过反政府运动的人，我们当时虽然没有想反政府，但是最后结果推到这个程度，这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看到。所以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的下场会怎么样，不知道去哪里，我觉得我死去哪儿呢，我不知道，我想也许地狱吧，不知道，天堂肯定没有我份儿，因为天堂是给基督徒的，我当时还不是，但我也不知道，我也觉得我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下地狱就下地狱，反正我们家都在地狱，都不信主，那我就下地狱吧。所以当时在逃亡的时候，神在保守着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保守着我。1989年年底，我逃到了中国的最北方的一个小小的村子，这个村子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啊，可能是第一个人去了到那建了个村子，打着一条黑鱼，所以他们管叫黑鱼村。我到了这个村子的时候是晚上，我一个朋友，有的可能你们在那个联合报看到我那篇文章，他把我背去的。我当时得了一种病，那就是一种小伤寒，上吐下泻。结果他把我背到这家的时候，这家用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治法给我治好了，那是一种农村的一种土的治法。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在油灯下一个女人很善良的看着我笑，你也可以能说她很无知的看着你笑。我觉得这个女人没有人看，那时候那样坦然地对着我笑，没有任何的胆怯。我当时就问她，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她说知道，你不张百丽吗？啊，不是，你不张百千吗？读错了，我那个名字叫斗笠的笠，她读成签字的签了。她说你不张百千吗？哎，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你不上电视了吗？我说那叫通缉令。哎，他说管什么令，上电视就不容易，你像我们能上电视吗？是吧？他说你别说，那些天天是你们的通缉令，所以我们都知道你们是哪个大学，你是北大的对不对？哎呀，我说我叫你姐就好了。我说你知道这个后果吗？你如果掩护我，在你家把我抓到，你要坐牢。他说知道，后边写了，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
哎呀，我说那你为什么敢掩护我呢？
我也没想掩护你，神把你带来的。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他怎么张口就说个神呢？神把我带来。我那时候虽然不相信神，但我相信上帝。我那时候不知道神跟上帝是一回事啊。我觉得那我就把命运交给上帝了。我记得我在天津火车站往哪儿走我都不知道，6月9号，我那天就那也不算祷告，我就心里说，我说我去哪儿呢？我不知道，上帝我交给你吧，不管哪一辆车先进站我就上哪辆车，你不管这车是往南走往北走往东走往西走我不知道，但是他先进来我就上这车，我就把命运交给这辆列车。人有没有这个盲目的时候？我想你们没有，你们坐飞机一定看好终点，飞到哪里？你不会到飞机上说哪个飞机先来我上哪个，他不让你上也。那个时候那个列车整个列车车厢我记得就3个人，2个警察加我，我们那个车厢里，那警察还跟我聊天，还谈天门的事情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是啊是啊，我说我也听说了，想看就没这福气。警察说，哎呀，我们看到了那个军队啊，那个很厉害的，这个胳膊拧不过大腿，你要知道哈，现在开始抓他们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抓呢啊。所以感谢主，我这一路上碰到好多警察。我记得有一次在逃往东北的路上的时候，一对警察坐我对面，然后就看我说，哎，看你面熟哎，这通缉令发了之后了，我那时候如果我胆怯一点点，他都会怀疑把我抓起来。因为中国警察抓人不像美国警察先找证据，他先抓起来再问证据，哎，问口供。那我说你看我像谁呀？那时候我已经胡子已经长挺长了，留起来了。他说看你像天门一个学生。我说你看我像王丹，像乌尔凯西啊。他说你不像，你不像。然后他觉得我如果是那一批里，我不敢提一个人的名字，但是我就提了，我说你看我像王丹，像王凯西。他说王丹已经抓起来了，王凯西跑出去了，所以你像那个张百丽啊。我说张百丽，他管我叫张百丽哈。他说，我说那怎么没抓到呢？他说那很正常啊。我说你们抓不抓呀、啊？抓抓不到。我为什么抓到？他说你想让我们小学生去抓大学生，这不开玩笑吗？我能抓到他，我不也考进北大了吗？啊。哎，我说你还蛮实在的。所以我觉得神有的时候他会给你人在关键的时候一个特别特别的沉静和稳静，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觉得这是自己的智慧。我那时候也想，这是我的智慧啊，这不是神的恩典呢，这是我的智慧，因为我敢于在这个面前我不胆怯，我可以随机应变。所以后来逃到这个家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家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家非常的穷，可是很快乐。就我这个女人，她已经做了奶奶，也做了外祖母，儿子有个孩子，女儿有个孩子。每天虽然穷很快乐，有时候女儿就来给送几个鸡蛋，送点什么。那我在那儿，她一定给我做好吃的。她知道我是城里人，是吃细粮的，在美国都没这种概念，什么叫细粮？所以他就四处给我借细粮，细粮就是面粉呐、啊、大米啊，可是不是所有的家都有啊，所以借到以后借的很少，他就为我做一点点。每顿端上来的时候，他会端一盆那个面疙瘩或者面条，那其他的他跟孩子们的小孩很小，还有他的先生，他们就吃大碴子，那我就吃不下去，我怎么能吃下去呢？我心里很难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就看我的人民这么穷，这么贫穷，但我也很感激他们这样的爱我。我不知道这种爱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实在没什么吃，他就把家里鸡都杀掉，他把鸡杀掉，他每天就为我炖一只鸡，给我喝鸡汤，调养我的身体。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能下炕，当时我们睡炕的，所以我在炕上的时候也很痛苦。不管你有多少雄心壮志，现在你就这样子，就像个困兽一样。每天当给我鸡汤的时候，我就感谢。除了感谢，我还有一种怀疑，我觉得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啊？有的人突然对你好，你会警惕的。在纽约街头，在地铁，有个人对你很好，说：“哎，你吃这个东西吧。”你反而不敢吃。哎，你要不要跟我走？我到我家去洗个热水澡，然后你再去哪儿？你看你没钱，大陆来的话又不会讲英文，对不对？你保证不敢跟他去。我那个时候就这样，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对我这样。
因为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爱我呢？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爱来自耶稣基督，他不是世上的爱，是从天上来的爱，是我们人达不到。他没有考虑他的危险，他想的就是怎么的救我、爱我，因为耶稣基督先爱了他。后来我知道，有一天他真的有目的。有一天他说：“老四啊，你这个鸡汤也喝了不少了，你得帮我点忙。”哎呀，我这他一说我帮忙，我就很紧张啊。我觉得我还能帮你什么忙呢？你等有一天我平反再帮忙还可以，对不对？现在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原来我想他很有远见，等将来有一天我成阿扁了或者成许信良了，找我帮帮忙。就是那天他找我完全不是这些，他说我写有一本书，你能不能帮我读？你知道姐姐不识字儿。我说好啊，读书好。我那时候很高兴，没书读又那么寂寞，他们家那个就是那个墙是用报纸糊的，所以我没什么读，我就天天在墙上看报纸。朋友也有，看的大标题全能背下来，都是好几年前的报纸了，什么农民种地不赚钱怎么办，都这些问题。所以他我想有一本书读当然好，如果是金庸的那个更好，《鹿鼎记》那就读起来那是成也都放不下。我在北大考试的时候读《鹿鼎记》，觉得很过瘾。那结果他拿出来这些书都不是，他拿出一卷书来，这卷书他用纸包着，还有外边一层红布，然后他在那个被子底下，那个北方被子要摞很高，一个一个的每个人的被子摞起来，他放在底下，从底下拽出来。我觉得这什么书啊，会这样？刚我们当年读毛泽东选集了，像那地下工作者读那个《论持久战》的似的，这样的读。我打开一看，这卷书叫《约翰福音》，我知道这是圣经。在北大，我知道，虽然我不信主，但是我知道有基督教，我知道有耶稣基督，我知道有圣经，因为那里边说的都是神的话。我们很多名作家都引用圣经。我们中国有一个名作家叫苏小康，写了一个《和商》。我当时跟他开玩笑，我说你那个名字都从那个圣经里偷来的。你看什么，圣经有《启示录》，所以他就名字叫什么《自由备忘录》，这个《神圣启示录》啊，他都搞这个，都从那儿偷出来。啊，虽然中国的文人虽然不信神，但是每家都摆一本圣经，觉得不放这本圣经好像就不懂西方文化。自己的身价就会低很多。我当时也有一本，从来没有看过，除非要找什么京剧到里边翻一翻，看写文章，因为我也不懂翻，但我觉得读者也不懂，这样才显得我的文章高深。是的，我们在北大有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总就读不懂，我读康德、读尼采、读弗洛伊德、读叔本华，我越读越糊涂。那后来为什么我一读圣经我就读懂了呢？后来我们发现，人的哲学就是让你糊涂，你不糊涂他就没饭吃了。他一定写的让你不懂，你要读懂你就会说的，哎，这人好浅，这是人的观点啊，这人很浅，他写的东西我都读懂了。其实那才叫最高的境界，让每个人都读懂，每人才能接受你的思想。所以后来我发现我没读懂，因为他那作者也没搞懂，所以他没搞懂。所以我跟他，当我一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话是这样的浅显，这样的好懂。而且我当时读在里边读出了两个字，什么叫信仰。我发现他们对圣经，那个圣经是手抄的，是一笔一划抄出来的。约翰福音什么年代抄的不知道，但是已经非常的旧了。可是你在抄写者那个抄圣经的那个虔诚的心情中，你会看到他对这本书的重视。我在美国，我常常想起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那本圣经。我觉得那给我的灵命好像不一样。当我读那本圣经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虔诚。当我读这本书的圣经的时候，我有时候应付功课，那感觉真的是不一样。一个是知识的，一个是生命的。后来我就给他读，我打开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说，第一句话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过去也修过这个陈谷英的老庄的课，也学道，
但是我没有看一个敢这样宣称说，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而且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说，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不是定我们的罪，而是为了拯救我们。那后来当我读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那一段的时候，我当时就哭了。我看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上了十字架，我被中国政府押到台上去的时候，枪毙的时候，押赴刑场的时候，我会说什么？我一个中国的读大学的人，在中国读大学不简单了，算知识分子了，我会说什么？我一个自称为爱中国的人的人，我一个自称为中国的前途去奋斗的人，我会说什么呢？我会恨他们。我记得我们一位著名的学生领袖也说过一句话，说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牺牲，因为他付出了很多，他付出了家庭，付出了健康，付出了他母亲的生命，付出了一切，最后他得到的是批评。他讲了这句话，我想这句话他一定是讲的是真话，可是他是人讲的话，他不是神讲的话。我当时想，如果把我枪毙，我一定会说十八年以后我又是一条英雄好汉，我一定会这样讲。我也相信有一天天门事件一定会平反，历史一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结论，我相信。那又能怎么样？人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他说了一句话，那是充满了爱和饶恕，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我当时脑海里就浮现出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我就想起那个钉钉子的声音，好不好？这个词儿都很新的。我说什么叫分享分享，我们在过去都叫讨论讨论。我们学校上完一课，老师说你们讨论讨论，分组讨论，然后把讨论题目结论交给我，你讨论不行，这个不能讨论，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每一句话都不能讨论。那我喝人鸡汤我也不敢跟人讨论，我说好，不讨论就不讨论，反正咱们有鸡汤喝，有书读，不错，不讨论，好，那你说吧。那我们就分享了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那一段，就是耶稣到加利利去传福音，路过叙加，在中午口渴了，坐在井边，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基督向他要水喝，他说，你是犹太人，你怎么朝我要水喝？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素没有来往。那耶稣基督说，你要知道向你要水的是谁，你必早求于他，他也必将活水给你，我赐的水是永远不渴的，他会在你的里面涌出泉源，直涌到永生。然后让她丈夫也来喝。姐姐就问我，你读懂这段意思吗？我说懂了，耶稣基督传福音遇到一个女人，就像一个女人传福音，耶稣基督说的那个活水就是他的思想，这是我人的想法。他不是什么牧师，但是他很会查经。他说，我觉得这段不那么简单，你像圣经那么多的历史放在一起，为什么写了这一段，记载了耶稣基督这一段？他说，因为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眼中是下贱的民族，因为他们就那个种不存，信仰不存。那么这个女人呢，她又有五个丈夫。我说，那离四次婚结第五次吗？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你想两千多年前能不能离那么多次婚？哎，我想这真不能。就现在你在美国离四次婚也挺难，我估计。那说明什么？他说明这个女人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她经常的换男人。那就是说，一个不洁净的民族，不洁净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爱她。耶稣基督亲自一个人向她传福音，亲自把生命的活水给她。我觉得这是一种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们是要看你可爱不可爱，我才爱你。夫妻吵架也经常是啊，说你不爱我，你做的不可爱，我干嘛要爱你？会常有这样的话。 可是耶稣基督不是，他的爱是无条件的。就在我们最罪恶深重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爱了我们。那么后来我就觉得他不简单，他不识字，做了奶奶，成天就跟孩子什么在一起转，家里一个鸡丢了他也祷告，我觉得很无知。可是他就能够跟我讲出这样的话来，我觉得比我大学教授给我的都多。我当时有一天我心里就想，我说耶稣基督，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你是个神，你是一个自有拥有的神，你能不能把这活水给我，让我不怕死，枪毙了我不在乎，我能活跟你一样。后来我读到了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基督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让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胜了世界。我当时就想，一个人谁能胜过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只有耶稣基督，因为他复活了。后来我在圣经里读到，如果我相信他，我就会成为他的儿女，我也有一天会跟他同活，同活在荣耀中。我想那多美好，死刑对我而言没有用，那枪毙我就枪毙我了，那我到天堂去了，我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有时文化上还有冲突，虽然心里是这样想，文化有冲突，所以他们教会经常就来，也不是教会，就家庭经常聚会啊。过春节的时候男人出去打麻将，姐妹们就聚会。所以大陆真的有很多的姐妹真的是神使用，所以想到他们，我们就常常我们这些弟兄们感到惭愧。当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唱诗，唱的没有我们唱的这么好，也没有钢琴，也没什么琴啊，没人会弹琴，所以大家就在一起唱，唱的七上八下的调。可是你会看到他们唱，他们在唱的时候他们就流泪，他们一边唱一边祷告。可是每次当他们唱诗的时候，我就遭殃了，我就躲在地窖里边，我不能见人。地窖里又有跳子咬，而且那个白菜和土豆那个味道很难闻，所以我不时地把头伸出来呼一口气，然后看他们一脚一走，我就赶紧缩进来，啊，看不见。可有一天他们唱了一首歌，就很感动我。他是这个歌只有四句歌词，叫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打算，主内有真的平安。我发现这跟我读的约翰福音是一样的，耶稣基督说我的里面才有平安。那首歌很简单，我现在给你们唱一遍，我还能想起来。
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事情去打算，主内有真平安。
他们唱的不见得有我唱的音准，但是我哭了。我想我们的头发都是神数算，我当时浑身担满了重担，我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怎么样，我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怎么样，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我真想把这些全交出去，我背不动，我再背我就崩溃下去。我甚至想干脆有个了结，不是坐牢就枪毙算了，这种日子很难过。但当唱那首歌，我就突然觉得这些担子就被耶稣基督那个双手接走了，我就感到一种轻松。他们在上面唱，我就在下面流泪，我就轻轻地用心里跟着他们唱。1989年的12月圣诞节那天，我决定逃离中国。就在那一天，为什么选择了那一夜？因为那天叫平安夜。当时我就希望平安，我不希望别的。我想这一天全世界都在唱平安夜，那耶稣基督一定会把他的大能和他的光照在全世界。我在这一天逃的时候，谁一定会保守我？虽然不太信，但是觉得一定会保守我，就取这个吉利吧，平安。他的先生还不信主，先生说，我给你看看中国的老黄历，该走不该走。你姐信那主才2000年啊，咱们老黄历可是5000年了啊。他就给我看，然后他还给我煮面条，解得很宽很长，他说你还
你吃了会走更宽更长的路啊，全是中国的文化。那他一看那天写着大凶不宜远行啊，他说你不能走，这个这东西不信不行啊啊！有的时候你姐一祷告，那鸡丢了一祷告就找着了，这都得信。我说你不要混为一谈，那是两回事啊，这个迷信跟信仰是两回事，你不要搞到一起去啊。他说反我不懂了，我就觉得这个这天不吉利，你不要走。我说这天吉利，你为什么你知道吗？今天叫平安夜，全世界都在唱平安夜，现在连党中央都在过圣诞节，你知道吗？嗯，他说是啊，我们现在也开始过圣诞节啊。那你今天走好吗？我说今天是啊，你想你今天保证军人都放假了，没事儿，所以咱们过边境比较安全。当我到了黑龙江边的时候是凌晨3点钟。我为什么选择那个时间到江边？因为那个时间按当地人来说，那叫鬼呲牙的时候，说鬼都动了呲牙了。我想那解放军也动差不多了，所以趁这个时候过比较安全，因为解放军发现你他会射击打死你，在边境线上那很危险。有的时候他会打一种炮，那种炮是燃烧的，他会把冰烧化掉进去让你，所以在冰上爬。当时到了我刚要走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说，老四啊，我要不要送你过去？我说你不要送我去，这出国这开玩笑的，你送我过去回来你就叛国，你就有罪了，你回去吧，你就在这回去吧，抓着你还轻一点。我说我要过去了，你有什么话说吗？没什么话说了，就是我们就听美国之音吧，3个月听不到你的消息，就像你说你就死了，我听到消息我就想办法找到你妈妈，告你妈妈说你活了在美国。我说你听到他也听到了，你不用找他。他说我再跟你讲一句话啊，你姐姐跟你讲的话千叮咛万嘱咐你记住没有啊？我什么话？他说你姐不说了吗，你要关键的时候你就祷告。哎，我说你不信吗？他说爱死马当活马治吧，有的时候你没别的招你就祷告好了。哎，蒙云很朴实的，他说你姐祷告很准呐、啊。有时候我们俩一打架，他一祷告他就不跟我打了，他家里鸡丢他一祷告鸡自己就呱呱回来了。他说祷告很奇妙的，有的时候你也祷告，他说我也祷告，虽然我不信，有时候我也祷告。我说你在念佛，你那不是祷告啊，你要祷告你要信耶稣基督啊。他说那我回去再说吧。我就觉得临走他一个不信主的人告诉我一句话让我祷告，觉得很奇妙啊。结果我到了苏联，我用了6个小时我爬过了黑龙江，我躲过了那个探照灯一照刷一过来，我立刻就趴着不动。我穿一身都是白色的，把那衣服羽绒服翻过来，里边是那个白色的那个面儿朝外边，他一照到我就把头插到雪里边去。探照灯有中国的有苏联的，两边都在这么照，刷刷的照。天亮9点钟我到了苏联，天津大亮，太阳出来了，哎，那个心情好好，像昨天夜里似的。我就为今天的聚会祷告，我们家就房间滴答滴答滴答就不断的漏雨，书房也漏，卧房也漏。今天有个姐妹刘峰2个孩子在我们家住，从本来在书房住，结果下大雨跑到底下去，又跑底下。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千万要明天不下雨，阳光灿烂，远的弟兄姊妹才能来。你看神就垂听我们祷告，今天天气多好，这心情很好。当天气好的时候你心情很好，就暴风雨过去的时候你心情很好。我那时候突然感觉到半年了，我就这样躲避通缉令失效了，我活了，我走到这儿来了，我自由了。那时候我才知道，没失去过自由的人不懂得什么叫自由的可贵，那个感觉真的是幸福。尽管我当时还不知道我怎么样能不能活下来，可是自由的感觉临到了我。可是在我欢呼的时候，这个太阳慢慢就没有了，这乌云就开始就上来了，然后就刮起了风，那风非常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下起了大雪。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几十年来都没有见到最大的暴风雪，在那一天。当我再回去的时候，那个救我的姐妹告诉我，当你过江那一刻开始，我们全村这些基督徒就到一起为你祷告。我没有告诉他们你是谁，我就说你是王老四，你要走很远的路，因为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一起就在这个暴风雪天为你祷告。我告诉他们说，在这个暴风雪天王老四就一个人在雪地上走呢，全村的基督徒一直给我祷告了3天。所以我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后来我
那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在拖着我用祷告，可是我在走啊，我就想用我人的这个智慧去分析我哪里有村庄，哪里有军队，我找到人。当我走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找到的时候，我绝望，我觉得我看地图这个离哈布罗斯克很近，这个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坐汽车要6个小时，而且我在没有路的地方我怎么走。那时候我突然变得聪明起来，我想我为什么不回国，我应该赶紧回去，回到中国去，我下次我准备好再逃，我回去。当我往回走的时候，我找不到回去的路，全被大雪盖上，而且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几米之外我就看不到方向，看不到树木，我不知道往哪里走。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的时候你们的感情，你们也会走到这个程度，你们谈恋爱，你们的夫妻关系，你们在灵里的生命，有的时候会走投无路。当一个基督徒不成熟的时候，往前走也走不了，往后走也回不去，有的时候你会走到这个时候。当我走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绝望。后来我就看到一个草堆，这个草堆呢被大雪已经盖了一半，还能露出一点草。我到那儿去，我就把草扒开，我就钻到里面去。当时我身上都被汗水湿透了，因为我跑找路啊走，最后当我一坐下的时候，那个衣服凉的简直就冰的受不了。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前几天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那个当他动的时候就是那样子。我看那电影我一夜都没有睡着，天快亮的时候太太问我，你怎么还没有睡着呢，还不睡觉呢，你想什么呢？我说我想那冻死的人，我说我当时就那样子，没有冻死。他很难体会我的情感，所以当我冻的那个身体受不了的时候，我浑身就哆嗦就打颤，那牙就上下牙，我就什么也说不出来。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了一句话，我想到我快死了，死在这里我觉得我很悲哀，我觉得我不应该死在这，我应该死在天安门广场，有一天平反了还有人记得我，在这死了谁能记得我，还是个叛国贼。我就想起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们已经年迈，想起我的女儿，我女儿当时才15个月还不会叫爸爸，我就有一天长大了她都不知道爸爸死在哪里。就是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女基督徒跟我讲的一句话，她说，孩子你要祷告，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垂听祷告的主。我当时虽然不信，我就想起了那个弟兄跟我讲的话，他说，死马当活马治吧，你没有办法了。我那时候，我今天我就常常回想，那个时候我遇到一个人我都不会去呼求神，人就这样的骄傲，我们人能做的为什么要呼求神呢？我如果遇到个苏联人，我说你把我带走，如果遇到中国人，我就说你带我回去，我宁可坐牢，我也不要冻死在这里面。没有人，只有野狼在远方嚎叫，叫得你的毛骨悚然。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谦卑在神的面前，我忏悔自己的罪。一个小时以后我觉得身体发暖了，不再冷，我觉得神真的奇妙，我一祷告他就垂听了，身体不冷了。刚一兴奋，我突然我想起小时候读的一本书，爸爸希望我做科学家，给我买了一套10万个为什么，成天逼着我读。其中有一个为什么，就是人要冻死的时候为什么身体是发热的。你们看那个电影，当那人冻死以后，他们的表情没有一个是恐怖的，都很安详。我记得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电影，你们记不记得这个镜头，这镜头永远在我脑海里边，那个母亲抱着孩子都是非常安详的，因为那个是临死一刻，他不再痛苦了。我就想起我们哈尔滨冬泳的时候，人们从冰里走出来的时候还很热呢，因为那时候是最热的时候，教练说你上来吧，你再不上你冻死了，所以他上来了，他那时候什么也不怕，很热。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要死了，当死亡面临你的时候，你只有一个，就是恐惧，没有别的。我当时恐惧的我就简直就呼不上气来，我突然就想起了主耶稣基督，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主你救我，我求你救我，你让我活过今天，我就把我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就像早上讲澡堂的时候，我跟你讲活祭的意义，当时不懂什么叫活祭，就觉得农民就这么祷告的，挑好听的说，我就这样祷告。那感谢主，他就垂听我的祷告， 后来我就昏睡过去，我是24个小时以后被苏联人从草地里挖出来的，那是第二天的下午4点钟。当把我挖出来的时候，他们用热咖啡把我灌醒的时候，我身体已经冻僵了，不能动，但是我的脑细胞还在活动。我说话，我记得我很大声地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一句都听不到，我的声音没有出来，但是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感谢你主。因为那个草堆有多大，有100多米长，20米宽，有2米高，那个草堆那么大一个草堆，苏联人只挖了2拖拉机的草，而且他们那个农庄主席告诉我，他是提前3天来拉草，他说我晚一刻来拉，或者他挖偏一点，他都不会把我挖出来。我记得我在一个日记中写的，在我结婚那一天在美国，我写了一篇日记，我感谢那些人，感谢那些救我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苏联人，我说我相信他们都是神派来的。后来我就被送到苏联的军队 KGB， 在 KGB 的牢房里，我就他们就审问我，他说你不是张伯礼，张伯礼已经是关在秦城监狱，你为什么要冒充他啊？中国政府来派你干什么啊？每天审问我。后来有一天莫斯科来了一个苏联 KGB 的将军，他对我宣布了他们政府的决定，他说我告诉你，我们的政府决定将你送给中国政府，因为我当时要求去美国，或者美国不行我去法国也可以，法国不行我就去匈牙利也凑合，但是他说都不行，我们只能将你送给中国。我说为什么？他因为我们有刚刚恢复的两国的友好关系，你知道戈尔巴乔夫去了中国，跟赵子阳和邓小平这个高峰会谈，结束了两国的敌对关系。第二个，我们还有6000公里的边防线。我说你知道中国是好战的，经常侵略我。我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们侵略我了。啊，当你这种态度更美好。好吧，那既然你为中国辩护，你回中国就好了。那我回到监狱的时候，我那个翻译对我很好。那个翻译说，他说张伯礼，他说现在没有人能救你，只有一个人。我说耶稣基督。他说我不信。戈尔巴乔夫，只有总统能救你，这个决定不是出自于总统的。你知道我们的总统是很同情你们的，他发表过谈话。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给他写封信，我给你带过去，宁可我坐牢撤职我也给你带过去。他是一个军队的少校。我当时很感动啊，在那个里边还有这样一个人这样真情对你，我真的很感动。而那一天他对我是出奇的好。后来我说好了，回去我就写信给戈尔巴乔夫写，但是每天半夜我都祷告，睡之前当我祷告的时候，神开始光照我，也谴责我。神说我是你的神呢、啊，我是你的救主啊，你为什么不求我，你还去求人呢？人能求的最高也就总统了，你还求谁？当时我就把心撕掉了，我就在神的面前深深的忏悔，我向他悔罪。当我们人成了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还是按照自己的事情去做，我们现在每时每刻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靠祷告，靠神的灵跟我们同在。所以那时候我就禁食祷告，像你们教会要禁食祷告，要懂得禁食的意义。为什么要禁食祷告？那只是迫切的祷告。当我要禁食的时候，他们监狱就慌了，第二天一看我还不吃饭，每次送东西都挪回来，觉得这个决定可能他就要死了，这个人绝食了又。所以那天上校就来跟我谈话，说你不能绝食啊，你必须吃饭，因为你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我不管，你绝死了中国政府负责，你在这绝死了就得我们负责，所以你要吃饭，一定要吃。而我说我没绝食，我在进食。他那不一样吗？那一个意思吗？那进食跟绝食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不吃饭吗？那意义可不一样，那绝又不一样。绝食是对一个事情的抗议，像天安门广场我们是对政府不跟学生，给学生说学生动乱的一个抗议。我说禁食对神表示一种虔诚，认为世界上一切都不依靠，只有靠神。他说我不管你什么神不神，你得吃饭啊，你不吃饭不行。后来他就引诱我，他做了很多好吃的放在我面前啊，在我第二天饥肠辘辘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他弄了一大盘罗宋汤，他冒着热气放在你前面。那我还没吃过罗宋汤呢，过去在北京那个老莫斯科餐厅吃过一次，人说那不正宗，说哪儿正宗？彼得大帝的故乡正宗，就会来到彼得大帝故乡不能吃，所以面着那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试探。 刚拿起勺想尝，觉得不能，因为神是个灵。刚才我们那个弟兄也说，我们敬拜他要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所以我当时我就没有吃，我就祷告求神怜悯。神有的时候也体会到我们的软弱。后来我感谢主，我没有吃，因为他们在用录像机给我录像。如果我吃了，那个录像就放在档案里边，我就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光。所以后来他们把我送到1991年1月15号，他们将我送到中苏边境，就我逃亡过那个地方。到那个草堆旁边的时候，6个小时过去，他们把我的眼睛眼罩打开，我下来，我看着那堆草堆，哇，那个感情非常的复杂。我想我那天没有冻死逃过来，现在他又把我送回去，这一路中国人把我接回去，解放军是不是会把我枪毙掉，我又死掉。当时我说，主啊，我就把我交给你了，可能坐牢也是你的美意。结果后来他的上校用望远镜望完，他说，张伯礼，你过来，你望一下。他把望远镜给我，他说，我告诉你，西边的军队离这有5里路，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部所在地，东边的军队是解放军的一个武警中队，你沿着中间走就不会走偏，你就不会走到军营去。我当时还挺糊涂，我说为什么要走啊，那不是他们来接我吗？我就想到电影里那个间谍交换镜头啊，签个字，双方签个字啊，握握手，敬个礼，把我交给他们啊，那边啪一下毙了啊。但是我就想这个可能最后的时刻，所以在监狱里遗书也写好了，给女儿一封，给太太一封。结果就在那一刻，他说我没有通知中国的军队。我是感谢主。那他说你越感谢谁都可以，不过是考虑我们个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现在改革开放需要西方的经济援助。我们知道西方对你们21个人的态度，对天安门事件的态度，如果我们把你送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把你枪毙了，西方就会停止我们的经济援助。我说那你把我送给西方好了，他说那中国也会抗议，所以你很麻烦，所以最好你自己回去，你自生自灭啊！你不信耶稣基督吗？你就让他保守你。我说好，我说我告诉你，我再在中国生活2年，他抓不到我。他说为什么？我说就像你说的，神和我同在，我祷告他都垂听。结果我这句话也说得很满，我就在中国待了2年。所以说祷告要小心哦。所以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在中国的，我为了不给别人带来牵连，我就在中国深山里一个人生活下来。我记得我有3个月没有讲过话，没有见过人。那3个月就我一个人，躲在一个农民挖的地印子里边，那里边就铺的稻草，我就在那睡，把炕烧起来，外边非常的寒冷，-38度、40度是经常的事情。3个月以后，我的粮食带进粮食吃没了，我就必须自己去面对这个生活，去找吃的。我要走出去，要走100里路，才能找到有人的地方。我还不敢出去，所以在那地方，我真看到神的伟大。像唱那首歌《你真伟大》似的，因为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看到那个森林，那个山，我当时有一天我跟神祷告，我说神，你千万让我不会讲话。神说你跟我讲话，所以我每天祷告，我就跟他讲话，跟神讲话。2年以后有一天，我第二年就开始稳定下来，头一年我得了很多的疾病在里面，但是神都保守我活过来。我记得我最痛苦的一个病时候，得了长了一身疥疮，痒得我睡不着觉，我就在山上拼命的跑，最后跑得累得受不了，我才能睡着。后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跑，浪费我的精力，我就去锯树，拿斧子砍树，一棵一棵的砍。到第二年春天我的病好了的时候，我满山给放倒了很多树。后来我觉得这么多树干嘛，烧也烧不完，我盖房子，我干嘛老住地下，我想我盖房子说不定神就让我在这过一辈子了。我说盖房子，我就盖了很大的一个房子，盖了个2 bedroom。然后后来我又农民来开地，给我开了很多的地，开了180亩地，我就开始种地。所以我从农夫、渔夫、猎户我都做过。后来我第二年春天我就打鱼，打鱼我就去卖。有一天我去卖鱼的时候，我在镇子里边，我就买了2根油条， 当吃这两个油条的时候，我看到油条是报纸包的，没什么看，我就看报纸。当我一看报纸，我看到一则广告，那是我妻子跟我离婚的广告，那是中国法制日报。广告说，张伯利，你妻子李艳提出离婚诉讼，限你3个月之内到法庭，否则缺席宣判，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我当时就赶紧找这报纸是哪一天的，3个月到没到，那报纸下半部没日子，我当时就一点力气都没有，往那个我村子走的时候走了3天100里路，我就不住的祷告求神给我力量。后来我回去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对于你提出的离婚诉讼，虽然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但我还是感谢，我说因为你不应该替我承担一切的责任，我说我对你第一是感谢，第二是感谢，第三是感谢。后来我就觉得那小屋里我那个空气不够用，我就离开了那个小屋，我就觉得我必须再一次逃出去，因为这样下去我会崩溃的。那我就离开了那个村子。当我到了一个东北的一个大城市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女儿已经不在妻子的身边，而妻子正在筹备结婚。我就问我的女儿去哪里，我的朋友告诉我她就在这个附近，这个城市的附近，开车只有4个小时。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女儿距离我就4个小时，我有2年没有见到她。我想那个父亲对孩子那个牵挂，你们做父亲母亲的你们一定知道。当时我就觉得我要看她去，我的朋友说你不能看她，如果你看她你就很可能被抓到，因为那是一个诱饵，他在钓你这个大鱼，你知道吗？天门的21个学生逃出去6个，抓起来14个，只有你一个人不见踪影，现在是全力追捕你，你逃了2年，你见了女儿你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可是我当时想到，我万一过海的时候翻船呢，我被击毙呢，我就没有机会再跟女儿讲一句话，再见她一面，已经2年，她已经3、4岁了，她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当时就整天拿起他10个月的照片在那看，他已经2月了，已经2、3岁了，所以我的朋友后来也没有办法，就给我找了一部车，我们就开车去看。我在那个小小的村庄，我看到了我的女儿，我离远在看她，我看她从一个小草房里走出来的时候，她的头发又脏又乱，穿的衣服也非常的臃肿，那已经是4月份雪在化的时候，她在雪泥泞里边走，两只小狗在跟着她，他在吃一个啃一个冻馒头，那小狗就抢他的馒头，扒的一身都是泥，看着就非常心疼。当时我朋友拉我没拉住，我就走下来走到他跟前，我就蹲下来拉着他那个又冰又凉还是麻麻的那个小手，那手都是裂纹。我想起他小的时候我抱着他的那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张小雪。我说你爸爸叫什么名字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爸叫张伯利。我说他为什么不来呢看你呢？他说爸爸在北大念书没毕业。我说谁教的？奶奶，见谁都这么说。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孩子当他记事的时候，每天从噩梦中惊醒的时候，我们家里都是大批的警察在搜查，他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那时候我还恨他母亲，但那一刻我理解了他母亲，他一定每天也在睡梦中被警察惊醒。我当时就想告诉他我是他爸爸，我的朋友说不能说，你一说他说出去咱们谁也逃不掉，找你还找不到线索，小孩一说哦爸爸来看我来了，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又不说我就将来真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小雪你看我，我就是爸爸，我说爸爸就像你说的还在念书，等爸爸毕业就来接你，我说你叫声爸爸，爸该走了，爸还得走，你知道我不得已，我不能带你走。他叫不出来，我那朋友说别让他叫了，难为孩子，叫不叫你都是他爸。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也常常祷告的时候思想，有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寻找我，我们的天父在寻找我的时候也是这种心情，他看到我们迷失了不在他的身边，他寻找我，我们有时不认他，但是他还是我们的天父。我看他实在叫不出来，我就上车了。当我车刚要开的时候，我的女儿就从那个泥里边就跑过来， 那满身是泥，那小手就趴在那个车窗就跟我喊说，爸，这是你的吉普车吗？那爸，你哪一天是不是坐这个吉普车来接我呀？车开了我就泪流满面，我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车开远了，我突然想起，我说我们要回去，我要接他，我要带他一起走，即使逃死我要在一起。朋友说，你是一个理智的人，你这时候一定要克制自己，这不是动感情的时候。伯利，我告诉你，你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一直到现在。他还在中国，他已经十岁了，十一岁了，他已经十一岁了。所以我常常把他放在我的祷告里边，希望他尽快的能够来到美国跟我团聚，因为中国政府我现在还不给他护照。也希望弟兄姊妹为这个事情祷告。后来我逃到了美国，我记得我在过深圳那个珠海，在海上要走的时候，当那个偷渡的那个快艇已经开过来的时候，我就问了那个救我的那个黑社会的大佬一句话，我说你安慰的周不周密，安不安全？他说，人能做到的我都做到了，你能不能逃成功不在我，在上帝。我说你相信上帝吗？他说我信他干嘛，我信钱。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他说因为人是有限的，我安慰就这些了，你的命掌握在神的手里，不在我这儿啊。我当时觉得真的奇妙，在我离开的时候，一个不信主的人，拜金钱的人会讲出这样一句话。后来我到了美国，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那么后来我就把自己祷告那句话忘了，我说主啊，你救了我，我就把自己献给你，我不愿意再讲这句话。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就不想说这句话，因为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奉献了，我很难过，我觉得我有美好的前途，我有美好的政治前途，我在美国再拿一个学位，很好的学位，将来我回到中国去，我一定是一个在中国民主政治中一个充当重要角色的人，我是那样想的。让我去做一个传教士，我就这不委屈我这人才了吗？但神管教我。后来我在日内瓦联合国的大会上病倒，被送回美国的时候住进普林斯顿医院，不到一个礼拜，好多朋友老朋友都来看我。那一天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都来看我？总统也来贺电，什么宴电好像是，反正就来电报了，说你勇敢啊，如何如何。这个很多国会议员也来慰问，我就觉得我这有问题。结果我就把苏伟留下，苏伟是一个作家，我说苏伟你留下来，等苏小康刘碧燕他们走了，我有话跟你说。他留下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说我得什么病？我说咱不哥们儿吗？咱不都死过一次了吗？对我无所谓，你告诉我。他说，我一问他，他就哭了。他这人在天安门广场就好哭，一戒严他也哭。我一看他哭，我就知道这事情不好。我说你告诉我，你别哭。他说怀疑而已。我说怀疑什么呢？他说末期肝癌。我当时一听这句话，我当时那个耳朵，收音机就在旁边，我在学英文呢，我顺着窗就把收音机扔出去了。扔出去觉得我很不得体，为什么扔收音机？我说好，你回去。第二天医生跟我谈话，开始用药。我用了两个月的化疗药，在化疗的那一时刻，我记得我头发大批大批的掉，然后我就在一个人，我都不能去厨房，不能去那个卫生间，必须护士扶着我。当扶着我进去的时候，我坐在那个卫生间的马桶上才把它推出去，关上门我就看那个镜子的时候，就哇哇的流泪。我看他不是我呀，我没有长得那么丑啊。所以人的青春，人的俊，长得漂亮都不是你的，都不是永远的。有一天你会衰老，你会有病，你不见得你长得漂亮就有平安。所以后来我去了台湾，台湾给我安排到荣总，住进那个病房叫六四病房。在荣总的时候，那荣总的医生给我检查完，告诉我你的癌细胞不见了，所以你可以不用那种药了，就把那癌致癌的药都扔到痰盂里去。但是你的肾脏也是末期，你肾衰竭了。那我说什么原因呢？他说没原因，有病查不到原因，能查到原因都治好了。没有原因，就是病了，不知道，也许是那个化疗药的结果，也许什么，反正你肾脏已经衰竭， 那决定给我透析。那一天我做了一个祷告，在祷告中神就给我一个亮光，我觉得我死不了。我说神呢，如果真的是你管教我，你不要管教这么严厉，轻轻的得个胃病什么就差不多行了。那我这么严重，你说我怎么办啊？我说你看我长得这么丑，我就奉献给你，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人看我这么丑吓跑了怎么办。我说你要救我活这一次，我就奉献给你，绝不耍赖。那时候觉得生命比什么不重要吗？耶稣基督不说一个人赚了全世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我觉得神，我愿意侍奉你。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我在医院里治了两个月，每天用大量的类固醇，我立刻就胖起来。大家有的看过我那部电影，美国 PBS 给我拍过一部纪录片叫 Escape from China， 逃离中国。在那部电影你看到我那个脸是那么大，那正好在医院里面。但今天你看我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我把自己后来奉献给神。1996年的圣诞节那天，王友信牧师主持了我的奉献典礼。所以奉献给神这一年多，我在美国台湾我跟大家分享了80多场。所以每次神的加力量给我，大家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修每个 quarter 是17个学分的学生，我的神学院压力很大，功课也很多，我还有个新成立的家庭，还有个孩子是我太太的，我要跟他熟悉，需要一段的过程。而且我还要工作，我周末要出去分享，但是我的身体是这样子的。大家看到昨天我睡了3个小时的觉，因为雨不断的漏，我就不断的祷告，但是神高我，我加力给我，感谢主。当我要走的时候，威登college的同学送给我一段圣经，我愿意把这段圣经送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是提摩太后书4章，保罗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4章5节到8节，做传道的功夫敬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天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犯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个美国的弟兄跟我说，这个同学说，伯利，有一天我要去中国传福音，我跟我的妻子虽然是美国人，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为中国生的，有一天可能我们会埋葬在中国。他说伯利，有一天我们还能见面，也许神给我们30年20年也许40年的时光让我们去侍奉他，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敢不敢彼此对对方说，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们守住。我当时跟他说，在耶稣基督里我能。我也把这段经文送给你们，让我们低头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在祷告之前，那个司琴的弟兄请弹刚才那首歌，我也常常想起这一首歌，我也常想起大陆那个传福音的小姐妹们。我记得一个在伯克利的读书的孩子的母亲去大陆传福音，她那天晚上就住跟一个河南的小姐妹，就像写歌的这个团队的小姐妹住在一起。当晚上做梦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这个小姐妹在梦中就喊了一句，娘啊你好吗？这个姐妹就立刻哭，她说我的女儿在伯克利念书，每年需要3万到4万的学费和生活费，而这个孩子也有母亲，这个母亲也有这样的孩子，他们就为耶稣基督献上，到甘肃，到黑龙江，到那些边远的地区，把福音给他们。当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改变。当一个村庄的人都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村庄就充满了爱，而不是仇恨。当一个家庭耶稣基督做了主的时候，这个家庭就有爱，有原谅，有宽恕。我愿意在这个时候邀请你们，你们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愿意让耶稣基督进入你们的心里，你愿意跟他在一起有这样永远的平安，你可以把手举起来。